啊哈，这里是播客不靠谱呀，我是奇呀，奇奇怪怪的呀，好久没说这套开场白了，都感觉有点陌生。然后这些软件我都不知道咋操作，刚才甚至说了一段就没录上。哎，哦对了，本期节目的麦克风依然是由不愿透露姓名的网友 BBS 独家冠名赞助。这个麦克风天天在我书桌上提醒着我。还有一个播客嗷嗷待录，所以这是停更真的是挺久的。我看了一下节目单，上一次更新已经是9月底的事情了。那么为什么不更呢？这也就无非就那些理由嘛，对吧？就是真的很忙，工作非常忙。10月份是那个工作忙碌的一个顶峰点吧，然后甚至还出了趟差。出差这个事儿后面再说。然后等到工作差不多进入尾声呢，我也懈怠了，就没有之前每周录播客那个劲了。反正就是想拖着，也不知道为啥，就是懒得录。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个麦克风的话，可能就没有这期节目了。我们这个不靠谱呀，可能就要无疾而终了。所以麦克风还是非常重要，给这个麦克风鼓掌。那么言归正传，这期到底要说啥呢？显而易见，这期是我会单口说这个播客啊，因为我也没有约到什么朋友，最近那个疫情又突然严重起来了，也不方便去约着人一起录。然后线上录呢，其实我感觉也挺麻烦，因为对我的剪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所以呢，这期大概就是我单口说说这2个月的各种身边的小事儿吧，虽然说是讲一下自己发生的事儿，但还是得有个主题，对吧？那么这个主题大概就是我总感觉快乐。就是这些我等会儿要说的事儿呢，都让我感觉很快乐。然后我确实也是一个很容易快乐的人啊，就是没啥事儿我就挺开心的，也没有什么。原因啊，这可能就是我很容易满足吧。那么，先说说这几个月第一件让我快乐的事情啊，那就是前面提到的，我出了趟差啊。其实我个人就很喜欢出差啊。当然我知道挺多人不爱出差的，可能他们会觉得出差很麻烦。但是对我这种母胎没怎么出过自己家乡的人呢，出差简直就是放风的一个操作。那么首先就是出差的话，我就可以坐飞机呀。其实每次坐飞机，我都有种中二上头的这种兴奋感。自从看了那个《冲上云霄》呢，感觉坐飞机又有点不一样的感觉了。我通常都会特意再早点去机场候机，就会在那个窗户扒着等着看那个机组人员登机。他们会坐着那个小摆渡车啊，提前上机，然后他们下车的时候。都会拎着各种箱子，就是那种飞行员专用的那种箱子啊，就很帅的那种。他们拎着就上飞机了。我甚至都想去买一下他们这个飞机，什么他们这个那个行李箱是有没有专门卖的，就看起来很好看。然后我还会巴巴的等着那个机场下飞机来查机啊，这一步就是那个每次飞行前。一个必行的操作，机场需要去查机，然后，check 各种的事情都是 OK 的，然后才可以最终我们可以起飞啊，就感觉很帅，很有仪式感。他们这个穿着这个制服，然后绕飞机一圈，这个真的是非常帅。然后登机的时候，就是在给最后一道关进登机门的时候，我就会瞄着那个驾驶室的窗。这个其实你是能通过这个窗看到里面的飞行员和驾驶室的一些样子的，就非常向往和向往吧。包括后面，坐上飞机，然后飞机这个开始滑行上轨道起飞，这整个流程呢，就让我更加羡慕飞行员，这真就是一个冲上云霄的工作。然后第二个让我觉得出差很棒的呢，就是我可以住酒店。我真的是好爱住酒店，因为我感觉在酒店，我想干嘛干嘛。这个房间，这整个空间完全属于我，也没有人会来管我。 我想吃啥我就可以点外卖，也不用顾及现在是多晚，我都可以点外卖。而且现在酒店的外卖都有机器人直接送到门口，就是非常干净又卫生啊。然后呢，由于我住的这个酒店呢离公司很近，甚至我这个上下班都只要步行就可以了，因为大概800米到500米的这个距离吧，就非常的，上班的话非常没有成本，所以我这个基本生物钟都不用重新适应。我之前在家几点起的话，我出差也是几点起。然后呢，住酒店还会让我的那个生活更加的丰富。我会按时的去酒店吃那个早餐，平常我不出差，我在家的话，我是一般不吃早餐或者很少吃早餐的，因为感觉要出去买这个早餐，然后再等它做好，就很麻烦，我就很懒。但是住酒店的话，直接就有早餐在等我呀。然后周末的话，我中午还可以出去遛个弯，这也是住酒店的一个我会新增的一个项目。呀，我平时在家的话，周末中午我一般都不出去遛弯，我直接就躺着躺到天黑，就也不知道为啥。然后工作日下班的话，我会去酒店旁边的小超市买点第二天吃的小零食和饮料。这个小小的购物过程也让我感觉非常就是开心和恣意。然后我每2天呢还会给自己买水果吃。可能这些东西听起来都是一个正常人每天，不管是出差还是在家都会做的很平常的事情呢。但是确实是我在家的话，日常生活是不会干这些事情，或者说我不需要去干这种事情。因为家里有人会帮我，会比较照顾我，很多事情我都不需要干。所以其实住酒店，我这个让我有一个独立生活的这样一个体验。而且又是很短的，给人一两个礼拜，所以就会让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和自由，然后又会感觉自己的生活技能还是 OK 的。然后出差唯一不太快乐的就是我出差地点是北京啊，那么北京是真的很干，多住几天我都感觉我要智壁分离了，所以我有时候也很替北京的同事感到担忧啊，他们这个皮肤的话，状态是怎么保持的这么好的？然后我也感觉深感北京真的很大，我同事们他们这个通勤十几公里，他们都觉得是个很正常，觉得这都很近的一个距离，但是在我的标准里，那这个就是挺远的了。所以我平时在家的通勤也是十几公里，我就会觉得很远，就很不太开心，就没有住酒店、出差这种住这么近的这么开心。然后出差其实整个工作也挺顺利的，也工作完成的非常达到要求吧，我感觉是，所以也很快乐。然后还认识了北京的一些同事，就大家都挺有趣的，我感觉。接着说说。出差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了。接着说说，这2个月周围的人的变动吧。首先是那个同事的一些人员变动，这个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本身对我来说是非常 sad 的，因为我是一个社交自闭症患者，这种变动其实就是我会觉得很不太适应，因为混熟很不容易啊，都是缘分啊，却又要分开了。就会觉得有一些失望，不过从我有限的那个认知来看呢，他们都奔向了更好的未来前程，所以我还是觉得替他们感到开心的，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吧，我觉得。然后呢，是朋友圈的各位啊，都在各自的人生进度上升级打怪，就完成的很正常啊，这个进度和我这个停滞不前呢，就形成鲜明的对比。然后有时候确实有一些焦虑，and 羡慕。不过对于这件事情呢，机缘巧合下，我又听了六层楼和何森宝的一期关于生小孩 KPI 的播客。然后我感觉六层楼确实是一个挺温柔的人，他在里面传达就是这个时代呢，你要更专注于自己吧。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然后呢，你要小朋友其实不是一个必选项，当然他也不是劝退啊，他只是说你可以更谨慎、更认真的对这件事情做一些迈进的步伐，就是你认真的考虑清楚这件事情会带来一些什么，后果会带来一些什么，变动，你了解的差不多，你觉得自己可以承受，你再去做这样事情，他就是传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所以多少也是缓解我一些焦虑吧。人事变动这些就讲这些吧。接下来就是最近看的一些读物。首先我是看了那个清华贫困生一个自述帖，在微博上看到的，就是那个清华的一个学生，他是非常贫困嘛，然后他读大学的时候是拿了这个，应该是有什么助学金吧。然后他在整个里面呢，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利用这个助学金，每个月只用400多块钱，然后怎么样生活下来，然后后面又是怎么样的去，做家教啊，提高自己每个月的收入，去更多的参与到那个和同学们的一些联谊活动里面，因为比如说他一个月可支配的钱是很少很少的，那样的话他可能就不能参加。同学们组织的这种秋游啊，什么活动啊什么的，他可能会无法负担。但是后面他是也是通过就是做一些兼职工作，就是提高了自己的收入，然后就可以跟自己的同学一起参加活动啊什么的。到最后，他其实也现在目前从事的工作可能也是做这一块，就是。关注一些贫困的人，帮对他们进行基金的救助啊什么的。然后看了他整篇这个自述的话，我觉得就是感觉自己非常幸福和幸运，也会觉得就是我平时稀松平常的一些事情，有时候对别人来说可能真的就是没有那么唾手可得的。可能你花钱买点自己想吃的东西，对别人来说。其实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然后我也想起了自己的大学时代，哎，我大学时代其实恰好也是我人生中最穷的一段经历，当然不能跟那位同学相比啊，但是也确实是我最穷的一段经历。它体现在呢，我确实过得很节俭，然后这种习惯呢。我也保持至今，就是一种降低物欲的一个习惯。我时常会因为这个习惯呢，我就会觉得我想喝什么饮料，哎，我还真买得起，我就会觉得很幸福啊。然后也会觉得现在我有一份还挺不错的工作，啊，可能没有那么不错吧，我感觉还是不错的，我就感觉很快乐。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都。因为一些小事而快乐一点，就是发现一些小事让自己快乐吧，没有必要老是让自己陷入不快乐的这种境地。可能降低物欲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的话，我最近还看了那个几张邱晨彤的那个自传，他的有本书叫做什么《我的几何人生》。邱晨彤这个人吧，就是数学大师嘛，然后他是应该是数学界分析几何的一个。就是科目创科的一个存在吧，这个我也不是特别了解，我是从他的自传里面看了一下，我也没有认真的去百度过，然后邱振彤呢，他这个经历呢，可能跟这个清华的这个学生有点像，因为他小时候也是比较贫穷的，需要靠自己读书啊，然后去获得一些。机会，包括他出国的机会，也是因为，自己努力念书，然后认识了一些，在学校里认识了一些，比较有热心帮忙，或者说是比较有眼光的人，发掘了他，让他能到美国去留学。然后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呢，他又师承那个陈省身，也是一位数学大师，也可能是我们中国最有名的数学大师唯二之一了，另外一位就是华罗庚，然后他也认识，所以他整个经历呢就是，不断的提高自己，然后呢， 去专注于自己的所学，提高自己的水平。其实，在他的前几张自传里面呢，他也是一个，他虽然之前很贫困，但是呢，他的价值观就我认为很正能量吧。他不会认为说，我要变得富有是一个我的目标，或者说是名和利也是我的目标。他没有这种想法，这个是也是他自己说的，跟陈省身大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他个人其实就很注重于，他自己所有兴趣的一些数学的那个领域，然后他在领域上的这个提高是他更喜欢的去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他就显得很正能量吧，从我的角度来看。而且在看他这个自传的时候，我有时候就很疑惑，他作为一个数学方面的这种研究的人，去面对一些数学难题的时候，他们这样的人去选择这些难题去攻克他们，好像是这么的自然，也没有像我们面对一份工作的焦虑。因为我个人觉得，在这种学术界面对一个遗留了好几十年、几百年的这种猜想命题的时候，你去面对它，其实你并不知道你到底能不能解决的。但是呢，你会去选择它，因为你对它有兴趣，然后你就会不断的研究它。但是其实，在你这研究过程里面，他们是如何如此笃定且专注于一件事情，并不会觉得焦虑的呢？因为一个猜想，比如说那什么哥斯达黎加猜想，这种猜想几百年都没有得到解决，你又如何能自信到我可以解决它，或者说我对它的研究是能够有所成果的呢？这个就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了。因为从我的角度去换位思考的话，我如果去面对这样一个难题，我真的是一点想法都没有，同时我还会觉得，我到底能解决它吗？如果是这样一个工作给我，我可能会非常畏难且觉得沮丧，所以这是我很佩服这些，比如说数学家，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其他科学家，或者说是那些读博士的人的一个地方，他们选择了一个问题，然后他们去研究它，其实那个问题是否一定能有结果是不确定的，但是他们还是勇于去尝试。所以我觉得很厉害吧。好啊，这个以上就是我大概这么2个月想说的一些事儿吧，感觉很匆匆，也很水呀，唉，先水一期吧。如果有人听的话，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听到了现在啊。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吧。